程咬金一见了苏州王沈八兴，跟他说明白了，西魏王李密同意用玉玺换这萧皇后，沈八兴呢也愿意。程咬金说，咱们把话就说死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宝马香车就到了。程咬金在这陪着这苏州王沈发兴就在这聊聊着聊着，果然王伯党来了。王伯党带的是香车宝马。什么叫香车宝马呀？这车呀是李密由打瓦岗寨往这儿来带来的，专门供他使用的。这个车是特制的，所谓特制的您放心，也不会像现在的奔驰宝马似的那样，那是汽车，那个车他也得用牲口拉，只是给他拉车的这个牲口，这马被称作宝马。所谓称作宝马，这个马是挑选出来的，这个马拉着这个车走起来特别平稳，这个马步走得稳的不颠的，这车呢也是特制的。这种车当然呢，古代那个车也是最原始的那种车，而在装修上比较讲究。所谓香车，就这辆车的这个木头都是用那种沉香木制作的，坐在车里边老是闻着那香味儿，上面有棚子罩着，而且车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品，有些珠宝啊、玉器啊、饰物啊，远处一看这车就不一样。所以用这样的车来接这萧皇后来了。程咬金告诉沈发兴，你让这萧皇后准备准备。沈发兴说，这个事情不用多说呀，这个萧皇后天天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了，她这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用单独再准备。好吧，王伯党这一进来跟程咬金一说，程咬金让王伯党跟这沈发兴一见面，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到后边，就把这萧皇后给搀出来了。这个萧皇后啊，其实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，当晋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为他的妻子了。萧皇后要按他的本根来说，南北朝时候和南陈主有点皇亲，但是由于他是二月生的，据说隋朝那个人呢有那么一个说道，说二月生的女孩子都当不了皇后，结果呢就把他给了他叔叔了，他叔叔养着他，他叔叔跟婶儿呢养他没有几年，叔叔婶儿都死了，随后呢又转给他舅舅，他舅舅日子过得呢很难心。但是萧皇后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懂事，侍奉他舅舅，在家里干活都非常好。偏赶上这个时候杨广被封为晋王，隋文帝杨坚要给杨广选媳妇儿，选王妃。哎呀，到处选王妃，选哪个也觉得不急，就是选一个王妃呀、啊、就有一跟着那算卦的给他算，说这个王妃嫁他之后吉性不吉性。很多王妃尽管选了看上了，一算说不急，最后选到这萧皇后这儿了，一算说这个大吉，就这么定了。定了之后，萧皇后就嫁给这杨广了。嫁给杨广之后啊，这个萧皇后为人温顺，知情达理，对杨广可以说是百依百从。所以杨广当了皇帝之后，立他为皇后，立他为皇后，杨广不愿意往外边转悠吗？他往哪转悠都带着这个萧皇后。别看都说杨广淫乱，这后宫里边三千粉黛多少嫔妃，但是杨广呢始终还没把这萧皇后给忘了。从这点来讲啊，这杨广对萧皇后这个爱情啊还算是从始至终。这个萧皇后后来看着杨广呢、啊，为人做事越来就越不像话了，越来越骄横无度，这个萧皇后心里边就比较担心，她觉得杨广这个天下做不长，有时候劝慰杨广，但是杨广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去劝慰。
旁边呢就有一个丫鬟，这个丫鬟跟萧皇后就讲，那阵呢已经到了江都了，丫鬟说呀，这个手下的这些护卫的这个卫士们呢，有的说要造反，要反皇上，你说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皇上说呀？萧皇后一听说这是大事啊，说你就直接跟皇上说吧。于是这丫鬟直接就跟杨广说了，跟杨广一说，杨广不信，杨广是哪一边事啊？把丫鬟给杀了。打这之后啊，再有底下什么情况，他手底下人也不敢跟杨广再讲了。所以杨广耳朵里边就听一片歌舞升平，一片恭维颂扬之词。要不最后为什么他的失败的这么惨呢？与他最后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。萧皇后啊，为此自己写了一篇辞赋，这篇辞赋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境，也担忧杨广的天下。宫中把萧皇后的这篇辞赋也不知怎么转抄给传出来了，三转两转就转到李密手里头。这个李密在陪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见过萧皇后，他对萧皇后那是一见而注目。李密因为看萧皇后被萧皇后发现了，在杨广跟前说了两句话，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杀了。亏了那李世民呢陪着萧皇后，李世民给讲来了情，杨广才算把李密给饶了。所以李密那个时候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今天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萧皇后，他也要想洗一下当初自己所受的那点侮辱。所以这是萧皇后被搀着出来了。萧皇后被搀着这一出来，程咬金一看，哎呀，程咬金心想，别说我们西魏王李密老惦着萧皇后萧皇后的，我一看这萧皇后长这模样还是挺漂亮，我见了不少漂亮女人啊，没有萧皇后这劲儿。但是又一转念，程咬金心想，他娘的，就长得这么漂亮的女的，这天底下不有的是吗？啊，这怎么就非看上她了？别的甭说了，程咬金一看这萧皇后，程咬金不把她当皇后那么尊敬，程咬金瞪大眼珠子瞅的，你姓萧啊？这萧皇后合手点头，是啊，我姓萧。你就是那杨广手下的萧皇后？对，正是。哎呀，你这个萧皇后行啊，啊，你这个迷人劲儿不小啊，我们西魏王李密就为了你拿玉玺换啊。哎，我就没看出来你这个哪儿那么值钱呢。程咬金这几句话把这萧皇后说的脸通红，这谁受了这么当面数的呀？王伯当在旁边就说了，哎，四哥您少说两句，干脆请着上车吧。好好好，上车吧上车吧。就这么着，萧皇后跟着来到馆驿外头，上了这个厢车。王伯当压着车辆，萧皇后身后边跟着有二十来名宫娥侍女，一同随着就来到了李密的馆驿之中。当程咬金先行一步回到馆驿，向李密禀报说萧皇后已经坐着车来了的时候，西魏王李密迎接到外面，马上把萧皇后亲自搀下车来。这萧皇后跟着李密就到在他后边，李密有单独一个住室，因为这是馆驿呀，就到在馆驿之内了。进了这个住室之后，萧皇后找了个座位就坐下了，侍女没让进来，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密和萧皇后两个人。李密这阵心里边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满足，倒转身来，倒把这手站在萧皇后的面前，上眼下眼的看她。萧皇后面带羞涩低着头，李密就说了，萧皇后 你还记得我吗？
萧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李密，啊，您是西魏王。
对，我就是李密。
我似曾记得您。
记得我？我们曾经见过面。
是，好像是在船上。
对，那个时候杨广下扬州，最初我是陪王伴驾在龙舟上，我是无意中看你两眼，你竟然在杨广的面前给我进了几句谗言，是杨广将士要把我杀了，幸亏当时有个李世民给我讲情啊，要不然的话我李密就人头落地了。
萧皇后，今天我为什么把你接到我的馆驿之中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我不知道。
当年你在杨广的面前用你那几句话侮辱了我的人格，使我受了一番屈辱，今天我要报当年之仇，这就叫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萧皇后，我用国宝玉玺把你换来，为的就是正我李密的一个名声。我李密不是那样的人，今天我要把你杀了，让你也知道我李密当初看你两眼并无歹意。
李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这萧皇后当时脸色就发白了。
西魏王，如果您就为这个事的话，那么我情愿当面向您赔罪。
萧皇后说到这里飘飘朝着李密就是一拜。
李密当时就笑了，伸手相搀，
哈哈哈哈，起来吧，跟你开一个玩笑。
萧皇后，像你这样的美人，我怎么会忍心能杀了你呀？啊，
我用国宝把你换来，就说明我把你看得比国宝还重。今日你我就在馆驿安歇，明日随我一起到金庸城。李密当天晚上就跟这萧皇后在这馆驿当中单间之内，两人就住了。虽然说没有举行结婚大典，也没有让群臣朝贺，李密呢这就算是先斩后奏。李密急于要把萧皇后弄到手，如今他是如愿以偿。转过天来，这李密跟秦叔宝啊、徐茂公啊就提出来了，说我呢得要先回金庸城，扬州城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事了，我先行一步，你们众位是不是跟我一起都回去呀？徐茂公一听，徐茂公从程咬金那早已经得到消息了，而且在换萧妃之前，徐茂公还跟李密谈过一番话，谈话的结果是徐茂公知道李密用玉玺换萧皇后的决心已定，是不可动摇的，所以也没有阻止得了他。今天一听说李密要回去，徐茂公说好吧，那我等陪着王爷咱们一块儿走。但是秦琼说这个地方还得留人呐，扬州城里边的善后事情还得有处理呀，比方说扬州城内他们各个库房我们需要查封查点，然后按照各国我们再把它分了，有些物品我们应该各得一份。李密说这个事情就不用你们都在这儿了啊，我看留下三个人吧。秦琼说你想留谁？李密说留下程咬金、小霸王翟让，再留下王伯党，我们再留下5000士卒驻守在扬州，剩下的咱们都回金庸城。秦琼一听也好，既然是西魏王有这意思，那我们就遵照您的旨意办吧。于是秦琼向着大家就宣布了，贾家楼46有的众位将官，除了程咬金、王伯党之外， 都走了。那么其余的将官就留了一个小霸王翟让，剩下的都跟着李密回金庸城，这也包括傻小子罗士信等人。转过天来，李密于是动身了。李密前脚动身走，程咬金、翟亮跟王伯党把他们送出扬州城外，然后这三位就回到城里，来到了馆驿之内。五千名留下的马钢军都在城内驻扎着，这三位呢在馆驿之内安歇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这程咬金呢心情不好，程咬金就跟翟亮说：“哎，我是翟亮，今晚咱们仨喝点酒怎么样？”翟亮说：“行啊，您怎么着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我心情不痛快，想喝点酒。”王伯党说：“我陪着。”好嘞。晚上这三位在大厅里边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把酒坛子拿过来，酒碗端过来，满满的都斟上酒。程咬金把这酒碗一端：“来来来来，咱们三位啊，先接着干仨，干完仨之后再说话。”好，公公公，一人先干仨，干完了又把酒满上。程咬金吃了几口菜，一糊了嘴巴子，啊！哎，我说王伯打，咱俩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啊。今儿我问你，王伯打说：“您问我什么？你跟这个西魏王，咱们这主公不是从小的弟兄吗？”王伯党说：“是。”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，你觉得这西魏王李密怎么样？王伯党说：“这个人不错呀，才华横溢呀，广揽博读，就连越王杨素都赞美他。从小的时候放牛，把那书挂在牛犄角上，这是越王杨素最早发现的，所以才提拔他为蒲山公。哦，那是小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他大了以后怎么样？”王伯党说：“大了以后也不错呀，我们这次灭隋是他统领三军，是他排兵部将，是他定的计策，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逼得杨林自尽，怎么能使隋王朝灭亡呢？”是是是是是，程咬金说：“这个啊，我也承认，这个李密是有两下子啊，也有智慧，也念了很多书。不过，你对他拿玉玺换这萧皇后这事儿你怎么看？”王伯党说：“这个事儿，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能这么做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就是啊，你可要知道啊，咱们弟兄舍生忘死在这儿打天下，好容易进了扬州，把这个云文化及逮着了，把这个国宝玉玺弄到手了，这容易吗？啊，这李密是不是觉得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功劳，他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啊，置我们众位弟兄于不顾，最后他拿这国宝玉玺换别的还行，你说拿着玉玺换一娘们儿，他换个什么好娘们也行，换这么一娘们儿，啊，你说这个小皇后最初是杨广的媳妇，后来是于文化及的媳妇，嘿，现在他乐不得的弄过来给他当媳妇，他好饭不吃给人刷锅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”王伯党是成言：“您口下留德啊，您这话别这么说。”“我不这么说怎么着啊？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吗？”王伯党说：“四哥呀，事已至此，您呐就别说这个了。不是我说不说，我老程把天下让给他的，不然的话这天下是你四哥的。你四哥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最大特点，我飞多高蹦多远，我是个神马东西，我自个儿最知道。你们大伙让我做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从做皇上那天我就没想做长了，我就琢磨了，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你说要真把天下拿起来，我做了皇上了，这皇上们一个大字也不认得，圣旨不会写啊，人话不会说，那不让人笑话吗？” 下扬州之后，我最骂杨广，杨广要把我杀了，我是得感谢李密，李密把我救了，正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也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，所以我才脱袍让位，把这皇上给他了。哎呦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临期末尾到现在玉玺到手了，他换一娘们啊，他回去，他拜堂成亲入洞房去了啊，不能不让我老成心冷啊啊！我说翟让，你呢？小霸王翟让端着酒碗，翟让也知道这事儿了。翟让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我后悔呀！”程咬金说：“你后什么悔？”翟让说：“我后悔当初你们上瓦岗山的时候，我就不该把这个一把金交椅让给你。我要不让给你呢，是不是现在你也不至于让给李密，他就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也不至于把这头把金交椅给他呀？”程咬金说：“就是啊，谁也没有前后眼，哎，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哎，我说王伯党，咱俩是磕头的马兄弟，你和李密是发小的弟兄，你心里边跟谁近跟谁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心里可是把你当过亲弟兄看待。说句心里话，这李密拿着国宝玉玺换这么一娘们啊，我真想把他杀了。小霸王翟让在旁边一听，哎，我说程爷，您这话说的有理呀，不是说您真想把他杀了啊？我也想把他杀了啊。你也把他杀了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事咱们都是气话呀，说把他杀了能真就把他杀了吗？啊，哎，回去咱看，如果这个李密他是个酒色之徒，重女人不重大事，起码说不保他了。我走了，另投明主。小霸王翟让说：“对，您要走的话，我跟您一块走。来，咱先干一个。”把话说到这儿，程咬金说：“对。”咣一碰板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先干一碗。王伯党不说话，程咬金看看王伯党，伯党，我知道你，我们这么说呀，你不见得爱听啊，你爱听不爱听我也这么说，你还兴许要回去跟他说了。王伯党说：“四哥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能回去跟王爷说这事儿吗？”哎，我说王伯党，我今儿跟你说了，可就不怕你回去跟他说啊，你还真是最好回去跟他说说，让他明白明白，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王伯党说：“好吧，今儿咱去三弟吧。”这三位喝了一顿酒，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，睡了一夜之后，第二天天刚一亮，就听街上一阵大乱，梆梆梆梆梆梆敲门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都上教军场集合，十几国的国王一国不能少。程咬金一听，他娘的，这谁呀？程咬金开开门就出来：“你们哪的？哪的？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，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，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。”